Amen.
Amen.
That's so true.
如此的真实。
Hallelujah.
Hallelujah.
Well, pray for my voice.
我得请你们为我的声音祷告。
Rather hoarse.
已经沙哑了几个月了，从圣诞节前就开始了。一直在边界之能说一点能好一两天然后又回来了、请你们为我祷告用一种特别的方式我也不是喉咙痛只是剩一下沙哑没有别的问题我记得波兰就说过他一去那个峡谷就有这个沙哑的问题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一样的东西
嗯，
神一直这么多年对我很仁慈，我只是在仰望他。下个周日，我们要去 Ron Peterson 周日、周五、周六、周日有四场道要讲，你们要为我祷告。主愿意的话，我周二早上会回来。我们期待从主来的奇妙的事情来接下来的几周 Quasi 弟兄问候你们还有 Dorcas 他在澳大利亚墨尔本今天刚跟他们谈过这是第一次跟 Quasi 弟兄说话自从他去了那里他这确实是神的手所以我们要迟些时候告诉你们他们做得很好他们想要你们纪念他们让我们再一次祈求神我们为这聚会祷告我们不是想要重复我们不是想要有个形式我们想要有神的旨意天父啊就在此刻我们相信你是行神迹奇事的知道你听我们你告诉我们来把我们的祈求带来让你知道我祈求请你祝福这群会众我祈求父啊你使他们结果子欧神呢我祈求你使他们的生命兴旺无论是属灵的还是身体上的在这各个方面我知道当你祝福请到在生命上你有儿女们讨你的喜悦你就知道你必浇灌下你的好处给他们我们不是祈求任何自私的目的使我们能够有你的真相祈求这是一个清晰的精准的耶稣基督的真相的反射在这个时候是有麻烦的时刻哦藏身我们保护我们哦神呢、给我们设盾牌用你的道今天父切断所有的仇敌试图想要挂在我们身上攻击我们一些生命一些魂甚至他们没有意识到的时候你将它切断神呢、这个剑是两刃的剑祝福你的百姓膏抹我们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和这群会众一起求你触摸我的声音喉咙给我好的力量使你能够使用我们这个力量能够传讲的福音耶稣基督的福音为你的荣耀我们祈求阿门我们打开路德我们要读第四章周日我对即将到来的婚礼做了一个说明是约翰和 Roseanne 姐妹然后看了看约翰不在所以我就把它弄短了我以为约翰躲起来了但他们说在工作所以我们给你一些好处你在工作但我们现在想要既然他们都在这儿我们想祝福你们柔散姐妹约翰弟兄会众的祷告在你们后面当你们结婚的日子我们祈求你们度过美好的一天圣灵的喜乐充满你们的生命 给你一个美好的未来。愿神祝福你们，阿们。好的，我们来读。
Starting with the ninth verse.
从第九节开始。
And Boaz.
波阿斯对长老和众民说。你们今日做见证，凡属以利米勒和基连马伦的，我都从拿俄米手中买了，又买了马伦的妻摩押女子路德为妻，好在他的产业上兴起死人的名，免得死人的名在他的弟兄中间，并他本地的城门中被除灭。你们今日可以做见证，在城门坐着的众民和长老都说，我们做见证，愿耶和华是进你家的这女子像建立以色列家的拉杰利亚二人一样，又愿你在以法他得亨通，在伯利恒得名声，愿耶和华从这年轻女子赐你种子，使你的家像他玛从犹大所生的法勒斯的家一般。于是波阿斯娶了路德为妻，波阿斯进到他那里，耶和华就使他怀孕生了一个儿子。妇人对拿俄米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今日没有撇下你，使你无至亲的亲属。愿这孩子在以色列中得名声，他必恢复你的生命，奉养你的老，因为是爱你的那儿媳所生的。有这儿媳比有七个儿子还好。拿俄米就接过这孩子，抱在自己怀中，做他的养母。邻舍的妇人给孩子起了一个名字，说拿俄米得儿子了。他们就给孩子起名叫俄贝德。这俄贝德是耶西的父，耶西是大卫的父。法勒斯的后代记在下面：法勒斯生希斯伦，希斯伦生兰，兰生亚米拿达，亚米拿达生拿顺，拿顺生撒门，撒门生波阿斯，波阿斯生俄贝德，俄贝德生耶西，耶西生大卫。你们请坐。星期天早上，你们大多数人都在这儿。我讲了一些话，我没能把它总结出来，没能结束，有些东西我也没讲到。大多数的今晚我要讲的是我在默想这个题目，进一步默想这个题目的时候得到的。你会注意在我所读的经文中，我们想要提到周日早上的一些话，但你们注意到在经文中，那个波阿斯在娶了路德，路德的丈夫死了，他们离开了他们的国家，去到了摩押地，他们出了自己的位置。路德的丈夫和他的俄尔巴的丈夫都死了，他们离开了应许之地，他们死的。然而由于神的恩典怜悯，如果你能明白这一点，现在借着波阿斯为这个甚至脱离本位的人繁衍后代，他死于脱离本位，然后你看到神的恩典，他为他兴起了种子。就像我周日所讲的，如此的奇妙，神允许让我们看到圣经中那些令人困惑的情况。如果是我们的话，我们就还把这些人切断联系了，说忘记吧，你们出了本位了，你本来就该死在那场饥荒中，其他人是因为饥荒去的那儿。但尽管如此， 我们看到，我想让你们看到，也许我应该参考一下周日的，让你们回忆一下，更新一下你们。如果你没有抓住这点，我带来了五个女人从旧约来显明救赎是跟他们的联合有关，他们从这个联合那里得到种子。我不是在暗示什么救恩和救赎是从通过自然的行为应验的，我是在告诉你们，这些女人她们每个人都从她们当时的位置提升了，提升到另一个位置，借着是结合被介入带入了耶稣基督的家谱，借着联合，如果没有联合就不能发生。在联合的那部分的时间，在那个之前他们仍然保持原样。你可能我们谈到了喇合，谈到了喇合的秘密，实际上我还是在讲这个题目，是第二部分。我们可以说他可能有一段奇妙的经历，遇到了两个探子，他把探子藏了，何等的恩典神给了他。哦，更重要的是他还得到了一个记号，在毁灭中他就得救了，他被存留了，他是唯一存留的。耶利哥城的毁灭，说这难道很不荣耀吗？的确很荣耀，但更奇妙的是撒门娶了她为妻，因为他到那个之前他依然是一个妓女，他依然是个妓女，明白吗？但直到撒门娶了她成为了妻子，他就开始生了波阿斯。那当我们读到他的事情时，我们在约书亚记就读到，我们翻了一页又一页，在士师记之后读到了路德记，我们读到了路德和波阿斯。记住，我们不是只是在翻论书页，我们在说这些人的时候，因为撒门是波阿斯的爸爸，喇合是他的妈妈，所以喇合是路德的婆婆，她是大卫王的曾曾祖母，所以这一切都联系在一起了。这非常非常的重要。我提到的这五个妇人，我提到了亚娃、夏娃、希波拉、摩西的妻子喇合、戈灭是和西亚所娶的那个女人，一个淫乱的妇人，路德。我们主要是和待在喇合这里，她的生命如何与救赎有关。那我今晚真正想要就近的是，你可以说阿们，如果这道祝福了你是没问题的，不用担心，我应该有足够的声音可以向你们传道，这个没问题。我真正想让你们注意到的是整个这个事情的转折点。星期天的早上我刚把它带入的，我想在这个特定时间节点，因为你看到我不仅是使用这些个人，路德、波阿斯、撒门和喇合，我不仅仅是使用这个四个人个人，试图从他们生活中找出一些小事儿。我相信当时有一个很重要的转折点正在发生，就在当时。我想今天把它带到今天的信息里面，你会明白的，它简直不能再清晰了。你只需要求神给我们恩典，给我们一个洞察力，提醒我们来跟随他。记住，在摩西的事工和使命底下， 在先知的事工底下，我说的是时间的节点。当摩西在带领，在先知的事工底下带人们出埃及的时候，强大能的迹象和奇事把他们带入旷野，在他的事工到了一个结束的时候，当那位先知带领百姓走出了进入旷野，把他们带到约旦河边的时候，在那个时候，这个妇人喇合，她要生下波阿斯，她的至亲救赎者，她那时候还是个妓女，她依然是个妓女，而摩西是个先知。当摩西在带领百姓的时候，你不能理解，我不期待你能理解神的意思，神谁知道神的心意呢？神在自己的思想中，耶稣在创世以先就被杀了，是 Lance 在周日之前讲过的，所以神知道整个计划的每一个方面，每一个复杂性。在这个计划中，这里有一个大能的先知，神正在对他口对耳的相传，给他看，向他显现他，让他能看到他的后背了。这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这里有个妇人，一个外邦妇人，在一个他们要进去毁灭的那个国家，那个城市是他所居住的城市，他在那里卖淫的做妓女，但他将要生下一个儿子，这个儿子将要有耶稣基督的形象。你知道我说的是什么吗？那是恩典，恩典，丰盛的恩典。但在那个时间的节点，摩西的完美的事工要结束了，约书亚的使命融入在里面，接了人们，摩西把他们带出来，然后约书亚接受了他们，带他们进去。所以就在这个时间的节点，我指的是星期日，我说的正是在这个时候，就在约书亚要进入应许之地的时候，记住那是领养，那也就是今天我不是回到旷野的经历了，这是领养的阶段，这是继承的阶段。我们知道我们正处于被提的时候，被提将要发生，将是这个领养的完成阶段，就是我们身体的救赎，身体的转变，就是最后的一笔付费。这我们现在已经复活了，我们现在已经拥有了，但那将是最后的一步，最后的阶段。所以那是在约书亚的使命下，就在约书亚开始他的使命的时候，喇合进入了现场，他必须进入现场，因为那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他那个时候要生下波阿斯，因为没有至亲救赎者，你怎么能得到产业呢？因为必须是个至亲的救赎者，这就是为什么他必须在最开始就得在那儿，他不能在他的最后，你必须有至亲救赎者才能得到产业，对吗？路德直到生了波阿斯才得到了产业，当他有了波阿斯，他就得到了产业。所以喇合在那个时间的节点，他必须一开始在接管应许之地，一开始就得在那儿，这点很重要。那经文说告诉我们，撒门他是出犹大的，喇合是耶利哥人，他要生波阿斯了，但他不能生在耶利哥，神甚至说那个地方永远不会再兴起了，他是受咒诅的，任何试图兴起他的人都会受咒诅，经文是这么说的。所以他们搬走了，他带着喇合搬到了耶路撒冷往南大约5英里的伯利恒那地方。 那你认为他们只是要搬到伯利恒了？他绝对是至关重要的，至亲救赎者必须从伯利恒出来。伯利恒，伯阿斯必须生在伯利恒。圣经告诉我们，看哪、啊，伯阿斯来自伯利恒，至亲救赎者必须来自伯利恒，是神的粮仓。阿们，因为他必须代表基督，基督就是这道，道必须来自神的粮仓。阿们，你拿粮仓做什么？拿饼做什么？你吃啊！哈利路亚！所以在这个节点，当这位至亲救赎者兴起的时候，从神的粮仓出来的时候，这有一个连续的持续性。因为他从撒门、拉合到波阿斯、路德，再到俄贝德，到耶西、大卫的宝座，所以一旦你到了那个节点，当至亲救赎者来的时候，做出宣布的时候，就不能停止了，从那里直到宝座都得连续的。哈利路亚，我们到了，大伙们，我们到了。我会在经文里清楚地告诉你们，我们就在那里了。所以波阿斯来自伯利恒。那现在我们看到现场有了至亲救赎者来自伯利恒。弥迦在五章二节中预言了，说伯利恒呀，以法他，你们可能在犹大诸城中 为小，他的 根源从亘古，从永远就有。因此很多很多年之后，马太第二章，当希律王听到这些事时，他就很不安。全城的耶路撒冷的那些智慧人，他们来到耶路撒冷，不知道哪里可以找到弥赛亚，所以他们就去错了地方。所以他们问，他们以为如果他要成为王，他就得去找王。你瞧，希律听到这个消息时，他就在全以色列都很不安，他召集了所有的祭司还有文士，他问他们说，基督应该生在哪里？他们对他说，应该是犹大的伯利恒，因为经上记着说，先知说，犹大伯利恒以法他，虽然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因为将来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我想让你们注意圣经中的相似之处，正如他们指向今天的日子一样，我想让你退一步来回到摩西所说的，他呼叫以色列人脱离他们的偶像崇拜。因为在埃及，在约书亚中说，因此约书亚对以色列的孩子们，在二十四章约书亚的约书亚记的末了的时候，他说，因此你们要敬畏神。他要离开这些人了，他说敬畏神，要用真诚和真理来侍奉他，将你们的父辈在大河那边和在埃及所侍奉的神除掉，去侍奉耶和华。约书亚进了那个地图，在约书亚的事工底下，他在告诉他们把他们的神除掉，他们在埃及侍奉的他们的父亲，甚至他们的先祖，在洪水另一边把这些神除去。现在清楚地说，摩西清楚地呼召他们脱离偶像崇拜，对他神来说是淫乱的。所以摩西实际上在呼召一群人，他们处于淫乱状态，他们处于偶像崇拜中。你在跟着呢吗？他把他们呼召出来，用神迹象和奇事呼召了他们。摩西得到了两个迹象，他们说，神对他们说，如果人们不听从的话，我现在只是转述，说他们不听第一个迹象的声音， 他们就得听第二个迹象的声音。好的，所以在这些迹象之下，骑士摩西呼召了他们出来，所以他们在先知带领下，他们流浪了40年了。我不知道他们流浪了多久，也不知道他们在流浪的那段时间，开始朝应许之地进发的时候，必须穿过约旦河前进。这些人，他们依然离开了埃及。正如伯兰弟兄所说的，埃及并没有离开他们，他们带了一群混杂的会众，他们不得不死在旷野，直到一切都结束，直到这群新人，约书亚也必须告诉他们，把这些东西放在一边，就向你表明那些旧的观念真的很难根除。所以他说把这些神放下。所以现在我想要确定，在这个摩西的领导下的阶段，处于超自然壮观的事工底下，他刚刚完成喇合在应许之地，他并不知道，他不知道这是应许之地，他听到了神所做的那个报告，他是当时是一个不洁净的妇人。现在他们来到了应许之地，我知道这些事情很机要，但我必须要把它弄清楚，钉在这儿。约束呀，也就是耶和华救主，摩西先知，神在那个事工底下与他们交谈，但他不能带他们进入。约束呀，耶和华救主必须带他们进去。神只是简单的说，在那个特定的职分下，事情就是这样的，我不会再往前进一步了。然后我就融入了不同的职分，同一个神，但会融入不同的职分和不同的使命，在这个使命底下，我会接他们进去。换句话说，我用一种方式做一个工作，另一个方式做其他的工作。我在先知的事工底下做一件事，还有耶和华救主下做另一件事，另一个使命，他会接他们进去。那耶稣，经文说，主对摩西说，说主你的神会兴起一位先知像我。当耶稣来的时候，他们认出了他是像摩西一样的那个先知，所以他是像摩西一样的先知。那么在某个时候，他就不能再往前进步了。这就是为什么他也呼召了一群人，他呼召了门徒们。我不想在这里做一个类比，但对我来说，让我震惊的是，即使耶稣在呼召这些人像摩西一样脱离他们的拜偶像的状态，圣经说，当文士和法利赛人问他一个迹象的时候，一个迹象，摩西有迹象，耶稣有迹象，想一想看，在那之下，他并没有给他们带来什么好处，他被呼召出来，大多数人在伯兰弟兄事工底下，在迹象之下，所以在迹象之下，耶稣说，注意他所说的，在这个邪恶淫乱的时代，寻求迹象，求看迹象，换句话说，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爱看到迹象，当然愿意。这并不意味着神不是超自然的，我们不是在谈论超自然的话题。他们想见到迹象。耶稣说，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寻求神迹，是文士和法利赛人向他求这个迹象。但你知道谁是法利赛人的首领吗？是保罗，他是那团体的一部分，他就像喇合一样，在先知的事工底下，而耶稣就在那儿，用迹象骑士和神迹骑士震撼了整个国家。这是法利赛人陷入了淫乱的教义，对吧？而先知就在那儿，不是像摩西那样的先知， 而是先知的神基督本人。而耶稣对文士和法利赛人说，这是一个淫乱和邪恶的时代，寻求迹象。保罗就在那儿，他说自己是法利赛人的法利赛人。你们跟着我呢吗？但他就像拉合一样将被 呼召出来。哈利路亚。在约书亚记之后，耶和华圣灵来了之后，去了人们，把人带到耶稣在地上的事工中，他无法再带他们往前走了，因为我去是你们有益处的，如果我不去，那保惠师就不来。然后他就转过身说，我人称代词，不撇下你们无人安慰，我要到你们这里来。就是他在摩西，与摩西同在，与约书亚同在，同一个神，在基督里面就是神，就是圣灵，只是在另一个使命之下，在不同的阶段去做不同的事情。所以当他在地上的时候，他不能在人里面，但当他以灵的形式来到人们里面，他只是简单的说，如果我能在你们里面，那就更好了，而不仅仅是与你们同在，那不是真的吗？当他在你里面的时候，不是更好吗？因为他在你里面能做他与你同在时候做不到的事情，他跟你在一起，你现在在现在的位置会更好。如果耶稣基督站在这讲台上，你相信吗？你今天是更好的，因为他说他在你里面，所以现在你有约束呀，耶和华救主那股能力，那种灵。经文说我们已经接受了那个收养的灵，收养是他们的产业，所以我说你已经接受了产业的灵，你已经接受你的，已经接受了复活的灵，我们已经复活了。阿们，这是神道的真理。阿们。所以现在即使耶稣在那里的时候，有所有的这些迹象，保罗仍然被呼召出来，门徒们要进去得到他们的产业，他们的产业当然是这个应许，只有圣灵才能接他们进去，把这个产业分配给教会。现在我只想停下来问一个问题，到底什么是产业？产业就是生命，这就是真正的 是生命，不仅仅是与之相关的祝福，而是生命。那我很快就会这个人子的事工，这个时代伯兰弟兄在这个时代的事工中，朋友们，对那些只是来访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很非凡的、很重要的、最杰出的事工，因为那是一个完全的事工。它非常非凡，因为它是主如此说，它是非常非凡的，因为它贯穿了整个的经文，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所以伯兰弟兄很早就开始他的事工。第一阶段我要讲几个阶段，留意他会覆盖我刚才讲到的关于摩西、约书亚、耶稣和圣灵的内容。我们会在伯兰弟兄的事工中找到这些，实际上这就是我们被呼召的事工。所以第一个阶段是1947年，很久以前的事了，大伙们。他说教会失败了，很多人在1965年、1970年、1980年发现了这一点，直到今天人们才发现，说够晚的了，教会已经失败了，他没有将人们带成一个整体，而是将他们分开，就像摩西 没有对磐石说话，他是击打了磐石，就失败了。所以教会永远无法带领人们过约旦河。所以他宣布，从一开始说，大伙们，教会失败了，因为教会失败了，所以就像摩西的事工一样，人们永远不会被接受。但现在他说，神已经改变了他的秩序，他在拆毁你们这些在这世界上有伟人，没错，有大能，在这个世上，他将是一群呼唤人们出来的人。记住，说我的百姓从里面出来。早在一开始的时候，留意同样的模式。我可以说，即使在伯兰弟兄的事工底下，也有一个方面，就像他对摩西一样，他正在呼唤人们出来。他说，对吗？他只是识别出了他，说他巴比伦，当然巴比伦是混乱，他来自巴别塔。所以他说，他从混乱中带出来，说出来，让我们同心合意的服侍神，对吗？然后神会带领他的教会过约旦河等。然后在这些经历中，就像摩西时候一样，有很多的信息，他讲了，他确认说，我听过很多次的同一个声音，那是主天使的同一个声音。他说，正如先知摩西得到两个迹象，你也会。他在一个地方说，不是，他说你正在给出两个迹象，不是将来有一个事工在呼唤他们出来，给出两个迹象。他说会有一个声音和一个迹象，如果他们没有听到第一个声音迹象的声音，我要让他们听到第二个声音，因为我要让你知道他们心里的秘密。他们站在那儿，他站在那儿，在成千上万的人面前揭示了心里的秘密，这样他们就必须承认有一个超自然的彰显，不管他们是否相信，这取决于他们，但他们有一个直接的认知，这是超自然的，因为只没人能做到这一点。所以你在跟着我呢吗？所以你显现出来的儿子，我在向上走，看到显现的儿子。他说摩西那个伟大的神迹奇事的彰显者，带领以色列穿过了那片地图，把他们带到应许之地，但没有把他们的产业给他们。基督他做了同样的类比，基督把教会带出了地方，他被赐予了产业的地方，只要过了约旦河。但圣灵是这一位把教会秩序建立起来的。今天的约书亚把教会放在秩序中，给他们每个人一个地位和位置。他是神的声音，对内心的人说话，是基督拯救的人，他对里面的人说话。基督拯救的那个里面的男人女人，圣灵对他们说话，把他们安置好。他说，你明白了吗？我们正在进入以弗所书，同样的方式，他在把教会安置在他们所属的位置上。现在约书亚把他们放在自然的地图上。我拿这个碗，这个我现在听着圣灵，现在1960年，圣灵把教会安置在他们所属的地方上，让他们在属于他们属于的产业上。现在我想现在说第二个阶段，我不是在说三次拉动，我只是说这些阶段。第二个阶段，他仍然是在同一个时间段，就在1960年，他说我们的应许之地即将到来， 就像他们在当时一样，在那13年前就看到了，他说教会失败了，他们必须干什么，必须出来，他说必须发生，这不可能在摩西的事工之下实现，他必须有，他自己知道通过天使的委任，他必须有像摩西一样的迹象，这些迹象不是被成千上万，而是上百万的人见到了，亲眼见到了他，我就是其中之一，还有其他几个人在这儿也做了，所以他说现在我们的应许之地就在眼前了，现在约书亚的意思是耶和华救主，他代表着末世的领袖，他会来到教会，就像保罗来到最初的，就像保罗来到最初的教会一样，就像保罗作为最初的领袖一样，你明白吗？这里不仅有一个人会有摩西一样的那两个迹象，还有一个像约书亚一样的使命的人，他说耶和华救主约书亚代表末世的领袖，他会来到教会，就像保罗来到最初的教会一样，他代表着末世的领袖，加勒代表那些忠于约书亚的人，他说记住，神开始以色列作为他的童女，但他想要不同的东西，所以在末日的教会也是如此，注意神没有动以色列，也没有让他进入应许之地，直到他自己指定的时间到来。他说有人甚至向约书亚施压力，你知道，是的，我们被委托了，这是地图，让我们去做吧。他说你不能做，直到神指定的时间到来。他意识到在那个时候，他事工的那个阶段，他还没有到达那里呢，但他受了一些人的压力，让我们做吧，让我们建立教会吧，让我们迎来伟大的复兴吧，提供各种资金，你不用担心另一件事情，你知道，让我们去拯救以色列吧。你知道那个路易，他想把100万本圣经送到了以色列去，当他在非洲，他想去这儿去那儿，他们想在这里基督教商人参与了进来，他们感受到了压力，但他说 你不能去到那个产业，直到时间指定的时间到了。阿们。然后他还在1960年，注意，我希望你感激这一点，你知道，我希望你们感激这一点，就是很多的祷告，你感觉到一些东西，然后你就开始进入神的话语，你清楚的明白他，他和摩西，他仍然在1960年，他说我怎样与摩西同在那片道，他说我预备好了去到约旦了，我预备好站立在我的使命中，他说我爱那里的人们，我一直照顾他们，他受到他们的压力，说我看顾他们，他一个又一个的意象中遇见我，我甚至没有时间讲，但你们明白，他就写在这些书里面，但是他说你们太迎合别人了，他说你太在意人了，他反而不能与我单独同行，你必须与我单独同行，他说你把太多的重点放在迹象上了，所以他甚至被神施压了，要把重点放在其他的事情上了，因为一个事工正在逐步的停止，你呼召了这么多的人出来，现在有其他的事情要发生了，哈利路亚，你知道什么吗？有一个喇合，他还在那个事工底下，他那时候仍然是喇合，所以必须发生其他的事情，才能把他从喇合转变，带来救赎，彻底的救赎，因为救赎，你可以 关于两千年前的基督，两千年前流出的宝血。但是让我告诉你一些事情，那是耶稣基督，听起来很简单，因为我们清楚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他昨天是什么，他今天也是什么，他被误解了，他今天依然被误解。阿们。相信的人，他在那里被认为是狂热分子，依然今天也是。哈利路亚。只有少数人那个时候得到了启示，今天也是只有少数人。他直截了当地说，当人子到来时，他在地上能找到信心吗？他没有说会找到彻底的复兴吗？甚至在末日他能在地上找到信心吗？与过去不同，收割机呼啸而去，只有几个人得救了。所以他说他已经准备好了，但是主说你把太多的重点放在迹象上了。他说我不知道余下的是什么。注意，但那时候已到，那个时候已到，当我看到那个手伸向约书亚，说我怎样与摩西同在，我也要怎样与你同在。他说从那以后，从这今天起，我在我使命中服侍神。他想给我看迹象或异象，他可以给我看。如果他不这么做，我永远不会站在人们面前试图让他们的信心从我身上拉动出来了。为什么来到了一个逐渐衰落的时期，甚至主都说你把那个东西太强调了。看看摩西在位的时候，看看摩西在他的施工期间，我们口渴了，我们需要水，说击打磐石吧，我们饿了，所以他们从天上得到玛拿，都是超自然的水呀，天上来的玛拿。那我们厌倦了这种平淡的食物，我们要肉，所以那些鹌鹑就来了，我们要这个要那个，他们被蛇咬了，他们仰望就自然的活了，超自然超自然超自然。山上着火了，摩西下来了，神说话了，巨大的轰隆声，雷声，每天早上总是看到火和雷，超自然的神，每天早上天上掉下来玛拿。你知道，也许是第一天，他们出去的第一天，他们说哦，这什么呀？但你知道，过了一阵子，它就像许多人今天的圣餐一样，饼过去了，拿起来饼掰开，对他们说毫无意义。过了一阵子，他们就开始抱怨，抱怨超自然。十年后，它就像第一天一样的超自然，都是超自然，但超自然的方面已经不再能感动他们了。在这里他们抱怨，神的器皿就在每天晚上超自然发生的时候，他们就抱怨。这不是令人难以置信吗？这向你展示了，但在约书亚的施工底下，他们没有向约书亚抱怨说我们需要奇迹，我们需要这些墙倒掉，我们应该怎么占领这个地方，知道完全是不同的，那是完全不同的。我们现在有男人女人进入那里，知道进入他们的位置，他们知道该做什么。不是所有的迹象和那些证实能带来这个时代的新妇，所以我想进入第三个阶段。波兰弟兄说到了伯阿斯，在我的使命中，1951年的时候，在这个间隙当中，伯阿斯来到了现场。我想让你们翻开圣经，启示录第五。 我看到从第一节开始看见坐宝座的右手中有书卷，里外都写着字，用七印封严了。我又看见一位大力的天使大声宣传说，有谁配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呢？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没有人能展开能观看那书卷的，因为没有人配展开配观看那书卷的。我就大哭，长老中因为没有人，长老中有一位对我说，不要哭，看哪，犹大支派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得胜，能以展开，那是法勒斯以及撒门和大卫，大卫的根，他已经得胜，能以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我又观看，见宝座中与四活物并长老中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杀过的，有七角七眼，就是神的七灵，奉差遣往全地去的。注意，这羔羊前来，从坐宝座的右手里拿了书卷。你要这么看，你必须把你属灵的认知好好掐一下。我要进入一个广阔的区域了。当他来拿起那本书的时候，那个书卷是一个契约，是一个地契文书，救赎，最终的救赎，是救赎的极致，是生命。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说，当他来的时候，因为他就是那书卷，他就是那道，我们在他里面，所以我们在那本书里，他在扮演波阿斯的那部分。路德这个应许之地是应许的道，喇合在世界上那个时候还没有被认领呢。你们听着呢吗？他已经在那片地图了，他已经在应许之地了，但他不知道他在应许之地，他还没有被唤醒，他已经活在那儿了，但他还不知道呢，因为他不知道，因为他还没有被接受，他还没有被认领，他依然是个妓女，但一旦他被认领了，哈利路亚，他就永远的被改变了。留意，还是犹大的血统认领了他。撒门来自犹大，是这支派，是狮子，是王的血统，他们得胜，来释放这些印，拿走这本书的是救赎者，哈利路亚。所以是犹大的支派来到这片土地上，哈利路亚，来到这片土地上把它打开了，但在他被救赎之前，必须有一个波阿斯来扮演羔羊的角色。当他认领他的时候，他就认领了那一部分的产业。你们跟着呢吗？荣耀，哦天哪，不知道你怎么想的，但他祝福了我，他祝福了我。所以在那个间隙那个篇道，你们信息的人你们明白，可能有些人很从脑袋上过去了，听着别担心，这是神，这个神送来的先知，我们必须建立他的事工，神建立了他，我们不去试图把他抬起来给他个位置，神给了他最高的位置，没有人有过这样的事工， 你就可以通过经文这样子来证实，他当时就宣布了这点，两个迹象就像摩西被给予的，他已经发生了，年轻人，这已经完成了，不是你们可以期待的，他的事工已经在这儿了。然后他在这结束的时候是呼唤的这个时间，说到教会时代，把所有的以弗所七个教会时代摆放出来，从以弗所一直到老底家，直到最后，说到了每个时代的信使。一个小小的，在一朵云彩中，那张照片不是由信徒拍摄的，是由非信徒拍摄的，基督本人的脸在天上，亚利桑那上空的云在生活杂志上宣布的。但他来之前，在他显现之前，他在自己的教会说，七个天使说你必须去西部。我喜欢那点，我想是说那百姓说了什么，他说那什么，那没什么，他说你为什么不站在讲台后面说我要去西部，我要去亚利桑那沙漠，七个天使来我的身边，发生了一次大的爆炸，我以为那是我生命的结束，大的爆炸来了，我看到像金字塔一样，天使从永恒过来，他说你要不去亚利桑那，你站在那沙子中间看看会发生什么，你还觉得那没什么，你觉得那没什么，你这么做试试，我没有蠢到那样的地步想要这么做，但他做了，因为他相信了，他知道他应该去，七个来自永恒的天使说现在去吧，你会说出那个印的打开，所以他说到了印在那中间，像三明治一样，在那个心腹分别出来之前，从基督分离出来之前，他必须得有一个至亲的救赎者，在经文里面表明现在是时候了，现在是时候了，至亲的救赎者要出现在现场，波阿斯在路上，有一件事可以肯定，某个地方有一个路德，哈利路亚，有一个是他要娶的，从某个地方作为妻子，他甚至都不知道，他在田野里试图在那里这儿捡一点，那儿捡一点面包渣，那里捡一点，在饥饿中教会世界已经都消失了，失去得到一点点的生命，伯阿斯来了，在晚上的时候，经文说来了一个事工，在晚上的时候要干什么，要娶一个女孩，为什么要引进他呼召的那个家谱，要带去，为了不仅是为了一个至亲的救赎者，而是带入了一个血统，大卫的血脉，引进基督坐在他的宝座上，这一切都在影子当中，我们不是在影子当中，我们不在副片中，我们正处在其中，我们是实体的化学物质的一部分，正在把它带过来发生。哦，我的天哪，我们再讲几分钟好吗？所以他说，说到这本书在他手里，全能神的手中的那个卷子，它是契约救赎的文书，那是一份契约，我在这里特别的想抓住，那是永恒的生命。什么是最终的救赎？生命。亚当失去了什么？是他的生命，是他的产业，在他的生命中，他失去了他的生命。所以如果救赎主回来买赎了失去的，我们得到的是什么？生命，生命，朋友们。 不仅是这个生命，是永恒的生命。这就是在至亲救赎者里面的。如果他是这本封上的书，那本书就是在里面的生命的应许。我希望你们能够跟得上。他说律法要求至亲救赎者，而童女的诞生才能产生这个产品。为什么？因为原本的罪，它必须通过一个童女才能生出来。为什么？因为这是一个完全的割礼，没有肉身。让我告诉你们，不允是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所有肉身的东西，人所产生的东西都得死，都会消失。所有的宗教，所有的成就，所有的什么华丽的东西都会消失。你会很快的看到那些年轻的女影星的美貌，很快的，她们曾是多么美丽，几年之后过去，她们的美貌就像风一样消失了。所有的肉身都如田野中的草一样，人在他们的头脑中把他们自己提升到那么高的地步，放在神的话所证实的话语之上，你的思想会消亡，但神的道会永存。阿们。神的道永远不会消失。我们怎么知道他是神的道？因为他来证明了他是神的话。如果他不在后面做支持，那我们就不会相信。童女生子产生了产品，让我们再说几句，你同意吗？他说童女生子产生了至亲救赎者，不是别的，是全能的神成为了以马内利。你信吗？我们中的一员，至亲救赎者成为我们中的一个。哈利路亚。他承受了一个卑微的肉体，好让他带着那块肉体，让他经历了死亡的过程，然后再次复活。无论谁能像他那样说话，没有人能夺走我的生命，是我把他舍得，我也能把他再取回来。没有人能这么说话。哈利路亚。所以布兰弟兄他在谈到撒门拉合，他说他们有一个著名的儿子，他有个著名的儿子，又生了一个著名的儿子，又生了一个著名的儿子，直到这个著名的儿子耶稣基督出现了。哈利路亚。现在你还记得周日我刚读了马太福音一章里面耶稣的家谱，没有提到撒拉，没有提到利百加，没有提到利亚，没有提到那些伟大的女性。他们读到那里，他们提到第一个人是个妓女。在耶稣基督的家谱中，他给了我们什么信心呢？虽然你的罪如朱红，但他们必如雪白。我不在乎你来自哪里，我不在乎你做过些什么，我的意思是这宝血，这生命，这个救赎的生命，可以拯救最低最卑微的。这些女人没有一个待在他们的早期的状态。希伯拉从来不是一个牧羊女，拉合从来不再是一个妓女，路德从来不是一个寡妇，哥灭从来不被纪念成为他的淫妇，他们成为了圣经中被高举出来的妇人，他们每个人都被指向耶稣基督的心腹。基督来把你提升起来。哈利路亚。他永远不会抛弃你，他永远不会抛弃你，留在你在原地。他给你一个位置，一个职位，一个权利，一个荣耀和尊严，这就是他来的目的。他今天来拿了这个书卷，将你提升起来。哦，难道不爱他吗？
哈利路亚。
第四个阶段， 第四阶段，他从身体里带出了一位心腹。Hallelujah， 撒门，他要进入自己的产业，进入自己的产业。他刚从那里带出一位心腹，他一直是个谜，直到他与撒门联合，不是所罗门，是撒门。路德，那是在波阿斯的田野，他并不知道，他像拉杰一样，拉合一样，他不知道他在哪里，他甚至不知道他在哪个田里边。他那时候还是个寡妇，直到波阿斯把他接受了。或阿们，他从哪里接他娶他的？在他自己的田里，从他自己身上。哈利路亚，我们从哪里来的？从这本封住的书卷里。我们不知道我们是谁，直到那个书印被打开。当他解开书卷的时候，我们看到我们自己。哈利路亚，这就是为什么你必须看到你自己，你应该看到你自己。在经文中，我们看到我们在以诺里面看到我们自己，我们在拉杰身上看到自己，在撒拉身上，在以斯帖身上看到自己，在参孙身上看到自己。阿们。破碎的誓言，但他的头发又开始长出来了。阿们。我周日不在，所以我把这些东西讲完，我再讲几分钟。所以在老底家的教会时代，先知说天上的新郎创造了他自己的心腹，他指的是因此若有人在基督里，在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他是一个新造的人。看哪，一切都过去了，一切都更新了。你可以看到，他可以看到，虽然人是属于旧的秩序、旧的造物，但现在听着，因为与基督联合，这是一个联合。哈利路亚，不是协会，而是与基督联合了，他就怀上了他的种子。阿们。告诉我们女人不要觉得这是粗鲁，但我们女人要因为结合而怀孕，与他们的丈夫联合。他们仍然是路德，依然是寡妇，拉合依然是个妓女，所有那些女人都是，直到他们联合了和他们的丈夫。所以他说与基督联合，他就成为了一个神的新的造物，我们就是他手中的工作。以弗所书说，被造出来与基督联合。他说这个新的造物不是旧的造物的翻版，否则他永远不能被称为新的造物。这正是他所说的新的造物，这是另一个造物，与旧的造物截然不同。哈利路亚，你想抓住旧的吗？那就去吧，你可以拥有。那个老东西已经腐烂了，朽烂了，那个老的很臭。在我看来，这是一个新人，一个新的造物，从与旧的造物截然不同。哦，星期天我跟你们讲过，注意，他说当夏娃堕落的时候，亚当很快就把他抓到了身边，你知道吗？在今天，在这个时代，你们有些人还没有走上这条路很久，却发生了如此大的转变，如此令人难以置信。它是一个属灵的悟性发生了，甚至比许多已经在这条路上走了很多的人还要多。为什么？他是第二个亚当，很快就把他抱在自己的怀里。 非常快的，在这个时代非常非常快。第二个亚当很快就把我们抱在自己身边。什么是救赎？因为我们成为了他的一部分。注意，生命，我说的生命，它是救赎的终极目的，生命。如果你没有得到生命，你就没有得赎。哦，我得到祝福，我得到了医治，我得到这个那个，我得到了异象，我做了一个梦。人们说各样东西，超自然的东西，超自然的东西。但超自然并不意味着什么，什么都没有意义，而是一种生命。我很敬佩一位牧师，我认识很久了，传道人，他在华盛顿有一个小镇，有个小教堂。他是一个真正的牧师，他辛勤的工作。我告诉你，他是一个真正的牧师，爱他的百姓，啊，工作的很努力，来镇上作为宣教士。我告诉你，那个宣教士他有更多的迹象、礼物、事情发生。他开始告诉这位弟兄 Hudson， 你应该怎么做事。你不是那么做的，让他们这样做那么做。他在告诉这个牧师所有的该做事的方式。哈德森是一个智慧的人，他说，我告诉你，我跟你不可能争论。他说，我工作的很辛苦，为我所有的。你去街上，你往前走，所有这些东西你来实践一下。你这么真实，你就在那里让我看你是怎么运作它的。当我知道我看到你的生命之后，我就来决定我是不是想要你所说的。你知道那个宣教师他去了另一个城市，他并没有待在那儿很久，他没有准备好证明任何东西。这些来找你，他们来这里是为了得到各样的启示。哦，我想这样那样，我没有任何争论你的启示。只要活出这个生命，让我看看你的生命，看一会儿，让我观察你的生命，让这个时间过去，几年过后，一个宣教士站在门后，他是一个尽力而为的年轻人。这是一个女人，她走出来对他说了几句话。你不应该这么做，不应该那样做，你不应该这么说，你圣经是这么说那么说的。他说150年再回来告诉我吧，150年之后。哦，再过150年，他们就到永恒去，再就没有太大区别了。好的，我再讲几分钟，我不是想要留你们太久，已经9点了。我想要讲一些事情，我不知道，我有没有一点时间？我得花点时间。好的。保罗在罗马书4章说，我们不是接受的是奴仆的心依旧害怕，但我们接受的是儿子的，所以我们就呼叫阿巴父。他说，就受造之物都急切的盼望，等候神的种子显明出来。有一群一群又一群又一群都在彰显神的种子，但受造之物在急切的盼望等候神的种子的显现。让我们再去拉合那儿。探子来的时候，他说，我们听说了布兰弟兄说有关他的话。他说，我求的只是怜悯。受造之物在叹息，在盼望之下，救恩。不要让我的家人给我一个真正的记号，不要告诉我他不再呻吟叹息。他说，我们的膝盖都在颤抖，我们变得像水一样消化了。我们看到神的审判在我们这个世代。不要让我死，他是一个造物在叹息，为了神的种子，神的种子来到这个地上救赎他。哈利路亚。 你明白吗，同朋友们？你们大伙可以看看这个邪恶的衰败的世代，告诉我正义在哪里，公平在哪里，审判的平衡在哪里。你应该听听这些东西，我们的法庭上一些事情，让他心里感到恶心，不是痛苦，不是审判，而是恶心，生病了。发生了什么？这怎么能发生呢？不久前，也许你们一些人读过，我妻子刚给我读了，一个年轻人在高速公路上飞驰，就是布拉弟兄所说的，在飞驰在公路上，像疯子一样失去了控制，直接穿过高速公路，迎头撞上了一个怀孕的妇女，怀着孩子，孩子几周后本来要出生，他们两个人都被杀了，法官判了他18个月，他可能几个月就会出狱，他夺走了生命。这些亲人和人们说，这是公义吗？他说，他们说他用他的手机打他的保险公司，在他打911之前为这个女人打电话，他先给他的保险公司打的，因为他的保险已经失效了，他想恢复保险，所以他比一个垂死的人更关心他的保险。他们在法庭上提及了这件事儿，法官说的什么？说毫无疑问，他对刚才发生的事情感到非常难过，杀死了一位母亲和他的孩子，想想他的丈夫。你知道，我能明白人们为什么会失去了他们的良知的平衡，犯上了可怕的罪行，因为他们感到无助，绝对的无助，所以没有什么信心了。但圣经说，我只是想要让你们注意，因为作为经文有一个更严重的误解，也许我不会都读完，但在提摩太前书，你可以把它显出来。提摩太前书，再给我5分钟。说女人也要以廉耻自守，以正派衣服为装饰，不要用编发、珍珠、黄金、贵重衣服来装饰自己，只与金钱的妇人相配。用善行让女人沉静学道，一味顺服。不要让女人教导男人，只要保持沉默，因为先造是亚当，然后才是夏娃。亚当没有被欺骗，是被欺骗是夏娃。所以如果他们长存信心，就必在生产中得救，并不意味着他生孩子才得救，而是在生产中得救。换句话说，为了生孩子，他就必须与丈夫合一。这个救赎贯穿了整本圣经，夏娃的救赎，她成为了她丈夫的一员。所有的女人我提到的，她们的状态改变是因为她们与丈夫为一了，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现在我们来到这个时候了，伯阿斯，这个书卷被打开，被打开了，封印被揭开了，有一群人可以看到，他们就在那儿，他们是那一部分，救恩，我的弟兄姐妹正在接受，整个基督教界都在说接受基督。什么是接受基督？我要让你们思考一下，什么叫接受基督？是接受这个道。耶稣说了什么？道是什么？他说道就是种子。接受基督的时候，我们接受了神的种子，在人的精子里有血，有血，在血在哪里？在种子里，神的种子的血在哪里？血在种子里。这就是为什么基督来了，神的种子带着血在它里面，在那血里面就是生命、救恩、救赎，就与他合一了。 与基督合一，怀孕了，借着道，神的道。哦，天哪！她在生产中得救。我希望你们不是很疲倦了，我只是觉得这比较难。神给了亚伯拉罕一个约，但他的妻子，他在那个约底下与他合一了，他现在成为了他约的一部分。波兰弟兄说，为什么不是一个宗派，女人不能加入那个约，只有结婚才能进入，因为你与丈夫合一了。我们不是说一个自然的领域，而是说属灵的领域。我希望你们明白，我们现在所说的是当神在摩西底下的时候，除非神说话，除非神提供了他的道，否则人们在耶稣的事工底下，必须把这一点确定底下，在耶稣的事工底下没有定罪。当他们欢呼雀跃，他们想让他成为王，他们吃饼吃鱼，所有这些东西，他们没有被定罪。但是一旦耶稣说了，除非你们吃我的肉喝我的血，换句话说，除非你与我联合，然后他们离开了他，然后他们就被定罪了。对的，但直到这个道来了，现在我的弟兄姐妹，在这个时代的道，基督来临的道中，直到他把它公布了，直到他把这个封印揭开了，走入众人的眼前的时候，大能神揭开了一切。直到那时，我的弟兄姐妹，我希望你们能看到这个时代，神给了他一个红利。一旦他这么做了，就不会再有任何的许可了，就不会再有任何的益处了。所以造物急切地等候着彰显神的种子。我要对你们这么说，你坐在某个地方，心里一些渴望在你里面，也许不是每个人都有，但大多数和我谈过的人，他们都待了一个可怕的不顾一切当中，他们在叹息，等候着神的种子彰显出来。我毫不羞耻地说，神在这个时代差遣了一个完全的被设立的儿子，一个说话的人，如果一个被指责的时候保持沉默的人，一个活出了如此多的魂，反映出来耶稣的生命，即使在异国他也感到过困惑，不是他感到困惑，是别人感到困惑。这太像基督了。你知道吗？我要说佩里格林弟兄说过的话。人们说了很多坏话，他们说你高举了波兰弟兄，让他成为了神。佩里弟兄说，我希望我能活出这样像耶稣基督的生命，人们会把我给误解了。我希望我能活出，你知道吗？我不相信那会令耶稣基督失望的。如果他在地上有儿子女儿，他们活得如此像他，人们看着他们说，他们曾跟基督在一起，我看到他们，我看到的就是基督。当我看到他们时，我听到的是耶稣基督，那有什么问题呢？我的弟兄姐妹， 比其他东西好太多了。你能对此说阿门吗？完全的救赎，我可以告诉你，这个造物在叹息，带着盼望和期待，等候着神的种子显明。我真高兴，我享受了我们所享受的。神祝福你们，感谢你们的时间，让我们来低头。主耶稣，今晚我想要感谢你，你的恩慈。我在祷告，父啊，对这里的每一个人，百姓他们爱你的道，他们锚定在坚定的站在你的道中，我们非常高兴和感恩。我们可以看到，通过经文看到这一切，这种的模式，这种的预表是如此的完美。你允许我们成为这其中的一部分，让我们能够看清楚我们自己，看到我们自己的位置。我们如此的感恩，这给了我们勇气和信心。我感谢主，感谢你们对这些人的耐心。他们一些人今晚还要开很长的路，我求你给他们一个如此宁静的和快速的时间，让他们的时间快速的过去。当他们在高速公路上行驶的时候，保持他们的安全。但最重要的是，主啊，我们要为每一个时刻做好准备。我们在急切的祷告，我们在内心叹息，在我们里面，为了这个身体的转变，为了这个转变和完成，耶稣你会完成的。我们奉你的名祷告，阿门。好的，我要请你们起立，我们要唱怜悯改写了我的生命。怜悯改变了我的生命，怜悯改写了我的生命。